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守嘴人，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地的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从未到过福州，这座海边的城市总是安静地躲在人们的视线之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是福州人对这座城市的归纳。在中国的历史上，国运败落的北方人难逃至此，是福州的山水庇护了他们，在这里安顿繁衍。福州人把这座环山面水通达海洋的城市称为有福之州，而在这福字的背后，却藏着福州人的挣扎和他们独特的安身立命的哲学。100年前的清朝末期，从福州的一个小山村里走出了一个人，他翻译了一本书，改变了一代人的思想。
传说希腊天神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倒出火种送给人类，人类才学会了用火，走出了黑暗。严复就是这样的一位盗火者，他从这里出发，朝阳万里留学英伦，把西学著作带回到中国。天演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就像是一声重响，敲击着那个沉睡的时代，至今仍有余音。
1890年，严复担任了北洋水师学堂的总办。仅仅几年的时间里，他的同学和学生在战役中大多丧命。面对友人的牺牲和辛苦创建的北洋海军毁于一旦，他痛心疾首，深感清政府的腐败无能。1897年，严复愤而翻译发表了赫胥黎的《天演论》，阐述生存竞争、自然淘汰的观点，以求启蒙更多国人。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见此一稿后，感慨眼中未见有此等人，称严复为中国西学第一人。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些新名词很快充斥报纸刊物，成为那个时代最活跃的字眼。
很多人对严复不太了解，只知道严复是个北大的第一任校长、教育家，他很多方面都是当今是第一人。他是第一批清政府第一批送到英国留学的学生，也是最早回来的，为了国家救亡图存。包括你看，像最早的严复提出版权制，原来竖体改成横体的也是最早严复提出来。
郑志宇，严复汉墨馆馆长， 2013年在福州三坊七巷的古文化街里创办了这家严复汉墨馆。因为严复的手稿在世间流传很少，他跑了很多地方，历经10年收集到200多件藏品。
我是本地人嘛，福州人，因为我收藏了将近20年。那当时我收藏了有很多的门类，像寿山石啊，还有田黄啊，还有其他的古玩杂项。但是偶然的机会呢，我收藏了严复，因为严复的书法太美了。那我们想，就是说收藏当中，我就去研究这个人物，我觉得这个人物很有意义的。因为严复是个思想家，因为思想家呢，我们收藏了就可以，他的思想可以传播一代又一代的。
你们觉得这种经济价值不对等吗？
是我其实这10年当中呢，我也花了很大的这个辛苦。第一套拿出来的时候1000万，钱在哪里？当时我就说正好在开车当中，我女儿在我旁边，爸爸，到时候你收藏那么多的田黄把它卖了。说为什么卖田黄？田黄也是很稀缺的，也是个传承，因为田黄是真正是一个传承下去的。他爸爸，田黄可以买得来，虽然是少，以后有钱再把它买回来。严复呢，他是一个名人，他有精神，有文化，能够传承下去，能可以影响人的。
吸引郑志宇的并不是书法本身，而是严复的人生经历和他的思想。严复汉墨馆与三坊七巷商业街的喧嚣一墙之隔，今天的郑志宇在这里看看书，喝喝茶，给更多的人介绍严复。
徽宗的楷书略显长方，兼具行书笔意。
像我们这代年龄，我是70年代的，就觉得就特别有这种归属感，就是一个人文的，好像时空穿越一样，跟这些古人在对话当中，你看到他们留下来的有些牌匾，有些房子，特别觉得亲切。不像以前我在全国各地到处跑，就是又做矿又做地产，好像什么生意都想做，什么钱都想赚。现在就回归这边来，就想在这边安居在这里的地方。因为福州呢是一个盆地啦，那我们这边讲到是个闽，福州是个闽嘛，闽就是个门，是个虫，那走出去呢是一个龙，大家就像去外面就要拼搏了，去努力了，赚了，又是回到家乡建设了。
福建人门里是虫，门外是龙，他们不惧怕变化，他们可以偏安一隅，也敢于出门闯荡。他们表面上温吞安逸，骨子里却刚性十足。
快进很准，碰钉问锋。分住完后面就连续啊。
郑祖杰，福州福清人，第八代永春纸字辈传人。
那么福州它本身也是一个沿海的城市，那么它一定是有一定的开放性。你平时看它是很柔美的一面，就很安静，没有那么喧嚣，然后呢节奏也没有那么快。那真正它面对强敌的时候，它可能又有刚的一面，快进横准。我跟永春的结缘应该要提到一个人物，那就是全球都知道的李小龙。为什么李小龙可以打出那么劲道的这种功夫？了解他完以后，哦，原来知道他的所有的内核东西是从永春里面来的。
从李小龙到叶问，电影里的咏春拳总会让人想到广东和香港。可很多人不知道，咏春拳却是起源在福州。传说明末公主武梅师太逃难到福建，发明了咏春拳。这是一门基于女人身体构造以弱胜强的拳法，一动一静之间都保持着完美的力学架构。
大家知道永字是言跟永组成的，对吧？言字旁有一点，永字旁有一点，对吗？那么女人拳它是弱者，站在弱者角度出发，那么弱者要战胜比他强大的敌人，他一定什么，一定是要什么 攻击对方的要害，所以这里面有象形的意思，代表敌人的眼睛。
和大开大合的北方泉不同，咏春泉孕育在南方这片土地上，适合南方人的身体特点。它的核心理念就是走最短的距离，用最省的力量，最少的时间，达到最好的效果。它对身体条件的要求不高，又简单易学，被更多的现代人接受，在全世界流行，甚至练习咏春成为一种时尚。
师父在上，弟子陈子言在下，恳请师父收我为徒，我定当铭记咏春拳祖训。
好，起来。我不知道其他烧香的这种寓意是什么，我们只传承下来只烧一支香，叫一心一意。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呢，我什么时候习完，第一件事情就到祖师爷的牌位面前，我点一支香，然后希望他能够始终能够指引我，然后给我力量，能够让我去面对这条道路上的许许多多东西。
要做到什么？上下兼顾，上面练手法，下面要什么？练马步。
练武一定要把这个袖子卷起来，才有那种感觉。咏春拳虽然是世界的，因为它已经传播得非常广，但是首先是中国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也蛮幸运的，现在越来越多人福州的这个人知道说，哦，一讲起啊，咏春是我福州的，很自豪一种感觉吧。
咏春拳折射了看似温吞绵软的福州人内在的钢骨。咏春并没有被枪炮推出历史舞台，它幻化成今天的样子在全世界传播。从练拳养生、光耀家门，到守护海防、精忠报国，从个人到群体，福州智慧就像一个圆心扩散出的波纹，在平静的海面上激荡壮大。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张家的家谱一样的东西，啊，所以说你以后你们长大了，阿爷把这个东西写下来，你们以后长大了就知道，哦，我们到底是哪里来的，我们是什么人，啊，我们的最早的是祖先是在哪里呀？辽宁省的东部，我们原来不姓张，我们姓赫舍里。
张伟明是秦江满族村原村支部书记，也是定居这个海边村落的第四代八旗后人。雍正七年，满清为了巩固海防，从八旗兵里抽调出500人，携家眷在这个福州的入海口上屯兵，繁衍至今。
这一座的水师旗营，它的全称叫做福州上江口水师旗营。
嗯，
大家可以看到，当时是四面城墙环绕紧闭的。这些士兵在这里操练的时候，啊，那一张原来的图，你看，这都是一些年轻比较轻的，他们已经就开始操练了。
福州靠海，是固守海疆的第一线。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福建水师11艘军舰开战当天全部被毁，主力溃散。而三江口水师旗营用自己的木壳船、土枪、土炮，仍然抵抗7天7夜。
清朝的早期制度，它有两句话，叫做汉不入宫，满不重援。就是满族的子弟，他只能吃皇粮，只能当兵。辛亥革命之后呢，我们这些旗人皇粮没得吃了，大家就是没有生计了，最后就是把房子拆了，拆了作为一个盘缠，然后流散到全国各地投亲访友。所以现在基本上全国各个省份的这个城市里面，基本都有我们秦家的旗人，非常多。
300年后，秦江村的城墙已经消失，历经了清朝和民国以及之后的大半个世纪，这些城墙融化在周边不断建起的居民群里，再 看不分明。村里年轻人大多离开了家乡，人出去不回来，村子样貌也变了，但是村中的老人依旧可以讲旗下话写满文。张伟民的大儿子已经定居澳洲，他把重修的祖宅留给了小儿子和孙子们。
我的祖上，那么在中华马江海战的时候，他们那种奋不顾身的那种精神，保家卫国的那种精神啊，是非常了不起的啊。因为说我们现在也要做人的父亲，做当人家爷爷，我们这一辈子怎么走过来的，我们对后代的子孙我们付出了多少，我们自己知道啊。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挺能理解他们长辈的不容易。
你会觉得你在这里是在守卫故土吗？
是。
那个故土存在于哪里呢？
在心里面。曾经铁骑纵横，那么到了这个地方呢，我们是化为闽海干城，那么作为海疆的守护者，我们祖先在这里立住了脚跟，然后我们尽到了责任。
秦江村民每年农历七月初三就会在江边公祭放莲花水灯，纪念马江海战中牺牲的英雄。据说有很多人曾在夜间听到过江波之中传来的沙喊声，也许这是村民留给后世子孙最美好的传说。拱金瓯，承天仇，明悟心浮躁，洗铜袍，青石信遭，珍惜号，帝国苍穹宝。这是严复在1911年写的大清帝国国歌，也是中国第一首法定国歌。此歌送定，时隔六日，武昌起义，次年满清覆亡。事态的变化犹如瞬息万变的海浪，福州人的性格就像这海浪下面宁静沉稳、万年不易的海水，他们能开创潮流，也能储存最深最长的传统。而福州人最不缺的就是改变的勇气。谢建，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毕业，几经周折却最终选择专心做一名工匠，在福州的深山里搭建了这座上工房，专心制作中国漆器。
漆器呢，是在我小时候从我们学校到这个福州脱胎漆器厂这个路中间，我每天都看到脱胎漆器厂，所以我对漆的这个认识可能很小时候就有的。你一直10年20年你没有接触的东西，但是你原来种下的根，有一天他又会提醒你，他又把我的这个过去的这个记忆啊又提起来，然后我就爱上漆了。
中国漆并非现代釉漆，而是由漆树天然的枝叶做成，混合不同矿物质形成丰富的颜色，也叫大漆。因为制作耗时考究，常为古代贵族使用。
这样子的印章，首先要求有接受过漆工训练，漆工就是4.2厘米就4.2，4.23都不行。你要能够做这一件，起码你这个学艺得学了好几年，方可以下手干这个。
嗯，但是你从看着它最后成型，一共前后8个月的时间，应该是有很重的情感在里面。
那是一定的，
不
是就好像嫁女儿一样，有一些朋友来啊，看中一个漆器，我觉得他跟这个漆器就开始有关系了，倒并不是说他买走啊，或者他拿走，
他让他延续了，
哎，去做下一段旅程吧，应该这么讲。
福州人讲7686不离福州，谢建也是这样。1990年北京大学毕业以后，他进入了中国最早的地产界，下海经商，走了国外很多地方，最终他还是选择了福州，更多的时间待在远离城市中心的绛湖岭上，
为什么要离开城市呢？
自由。
城市里头不自由吗？
可能每个人都喜欢去有能力的情况下面去换一些时空。我刚搬到山上来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特别晚回到山上来，要经过一个村民的家，然后我经过他们家楼下的时候，就隐隐听到他们屋里面在放那首歌，城里的月光，天很黑啊，月亮很美，星光很散很亮啊，哎呀，我觉得特别美。朋友说，哎呀，你是隐士隐居啊什么的，对我自己我没有这个界定。从十七岁离开福州以后，我就没有想到过在这座城市里面我有多大的作为，我只是很安静地居住在这里，在这里做漆，在这里写写我的文字。我觉得在这座城市里面，我觉得我得到的好处实在很多，所以我很感激他。我内心有一种感觉，这座城市由于每一个人在这里面真实的生活着，这个人都会在这个城市里面留下他应该有的印记。
竞争中，福州人总是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出路，就像严复目前所写的这四个字，为世之安。说到底，能适应的才是最好的。迟志海，自由设计师，福州手绘地图的作者，他用这种方式在福州创业，画福州有故事的老地方老建筑。他将严复儿时生长的地方福州杨旗绘制成手绘地图严复故里，将严复的生平照片建筑的故事都汇集在一张地图上，向更多人传播。
因为在严复自己写的那个怀念故乡的诗词里面，他都有讲到像这些山，像李婆山，还有鳌头山、杨旗山，这些都有在他的那个诗词里面，所以这些应该都是他有去过或者是有看到过的，他在他的回忆里面。但是跟他直接有关系的，像这个是他的墓，在鳌头山的位置，像比如说严复有没有坐着船在这个码头在渡口游览，这些只能想象了。
对。
迟志海2006年从福建北部的一个小县城福安考入福州师范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福州。
刚毕业的时候有去设计公司里面做了两三个月这样子，后来
两三个月就换工作了。
不是换工作，就是不做了，就是自由了嘛。我不希望我做的东西跟别人去比较，有比较我就会觉得不自在，就会觉得不自然。所以我就想说能不能自己走一条路别人很少走或者是没有走过的路，自成一派，或者是这个领域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子。所以我是希望说能通过手绘地图跟我跨界的一些东西把它们做出来以后，来传达自己的情感。可能是我受我父亲的影响吧，他以前就是也经常会买一些这种老的物件，他称为是古董的东西啦，然后就是有一定的年代感吧。我这一组是在拆迁的时候在地摊上面，别人通过收废品的形式把它买下来。 就觉得说这个女生的气质很好，所以我就想说看看她现在的现状是什么样子。
你知道她现在是什么样的？
应该在带孙子吧。然后像这张我有好几张我有给他们上色，就是想看看上完色以后的效果是什么样子。我希望说就是我收来的那些老物件会有他们自己的故事在里面，不是说因为他们漂亮才去收的。物是老的，但是可以把他们创造出一种新的东西出来。因为从小从大学以前都在老家了，然后到了福州以后才真正开始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是我成长的一个阶段。但是我觉得我肯定是他的一个过客而已啊。
城养育了人，而人定义了城。敢为天下先的福州人，平日里蜗居一隅，风云际会时则出海求索。他们背靠着内陆传承下来的文化，深厚安稳，迎面而来的却是入海的闽江，灵活多变，也不乏壮阔。时间记录着这个城市中一代又一代城市立运而愿意迎难而上的人。严复和他的那个时代已渐渐远去，只有白纸黑字间留存着他的传说和智慧。福州真正的魅力不在于它的古老和宁静，而在于它的开创性和适应力。它就是严复所译的那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句话直译过来是，能够生存下来的既不是那些最强大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最能够适应变化的。这种性格其实是智慧，就像那位十九世纪的宗教家雷因霍尔德·尼布尔向上帝祈求的名句一样，请给我勇气改变能够改变的，给我宁静接受不能改变的，请给我智慧分辨这两者的不同。
much to me to mean that much to you. I've been first and last, look at how the time goes past, but I'm all alone at last, rolling home.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